川普改写黄金版图，中俄重兵器交火，俄密购中共武器，幕后黑手是他们。林欣荣正经华成案，柯文哲知情。太阳风暴来了，专家警告只是开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中东行除了稳定石油美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史诗级创举，这个就是与中东联手塑造 AI 美元。川普这次出访中东三国可以说是战果辉煌，在最后一站阿联酋签下此行最重磅一个协议，阿联酋的 G42 公司将建立一个大型 AI 园区，美国由今年起至少到2027年，每年容许阿联酋由辉达入口500,000粒最先进 AI 晶片。加上辉达两日前宣布向沙地提供几十万 AI 晶片建数据中心，媒体形容这个打破全球数据中心布局在美国和中国的二元格局，中东作为 AI 第三势力崛起。川普改写了拜登任期限制对中东出口最尖端晶片的规则，更重要的是阿联酋入口的500,000粒晶片中只有100,000粒给 G42 公司，剩下的要分给美国公司，例如微软、甲骨文等。换句话说，大批美国公司将进驻阿联酋这个园区，他们就不用自己买晶片，阿联酋已经帮忙买好了。同时阿联酋中承诺要出资在美国再建一个同样规模的 AI 园区，阿联酋给美国出巨资买晶片、供水、供电、建园区，这个听起来是蚀本生意，但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中东崛起成为 AI 区域中心，能够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过去美军用霸权和中东合作建立石油美元，现在川普联合中东塑造 AI 美元。财经专家王世聪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说，一年入口500,000粒晶片，阿联酋数据中心会非常庞大，过去人类最重要的资源是石油，未来最重要的就是 AI， 就是数据与晶片，而这些都在中东。数据中心建好，全球大数据都要经过这里再出来，例如自驾车、机械人等等，这个就是未来巨大的黄金。中东乐意比美国占便宜，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巨大商机，未来的成败在此一役。王世聪说，黄仁勋早前还说中国 AI 发展和美国不相上下，但由现在这一刻开始再没有不相上下这件事了，美国找到了一个庞大的第三势力，就是中东。川普这一次出访签约，彻底将中东归入美国平台，美国和中东联合，有钱有权还有晶片，中东连车尾灯都看不到了。既然是 AI 美元，台湾因为台积电当然要分一杯羹。关键时刻节目形容说，台湾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跨台军火商，中共被彻底踢出去。南韩的朝鲜日报评论说，川普政府正式和中东改善关系，开启美国和中东 AI 兄弟情的时代。川普政府最近全面废除拜登时期的 AI 扩散规则，正是为了给美国企业自由进军中东铺平道路。正是为了给美国企业自由进军中东铺路，阻断共产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川普就任后主推的对外政策，基本每一项都切中中共命脉，包括关税政策。虽然美国在日内瓦会谈后大幅调低对中国的关税，但目前仍然保持在50%以上水平。而且如果中共不能够完全开放市场，90日后美国会重新设定关税。专栏作家、经济学者何江兵15号还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川普大幅降低对中国关税，还有一个最根本原因没人提过， 100%以上关税等于互相禁运。改征收50%关税后，中方通过出口退税，本币贬值，生产商降值，出入口商让利等手法吸纳部分关税后，中国商品会继续出口到美国。不出口到美国，川普怎样收关税？简单来讲，50%关税是一个既可以要你钱，亦能够攞你命的数字。美国知名评论员拉里·富德洛15日在霍士商业电台的节目中说，川普关税政策是遏止习近平帝国野心的唯一途径。富德洛警告，目前中国的国内局势可能导致不稳定，工厂关闭，工人拿不到工资，全国范围内出现大大小小的抗议，中共的对社会铁腕控制可能引发类似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社会动荡，习近平政权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节目提到，中共可能通过外部军事冒险转移国内矛盾，例如入侵邻国或制造地区冲突。对中共来讲，维持中俄伊朗同盟越来越难。伊朗已经和美国就核问题达成协议，川普下一个目标估计就是劝和俄乌。不过欧洲局势并不稳定。路透社说，爱沙尼亚总理默克尔15日表示，俄罗斯一架战斗机侵犯北约领空，时间长达1分钟。事发在13日晚间，爱沙尼亚试图扣留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邮轮，俄罗斯一架苏埃35进入爱沙尼亚领空，飞越朱明达半岛，俄军战机当时结束了应答。默克尔形容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与此同时，中共国防部新任新闻发言人蒋斌1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共军愿意加深与俄罗斯的合作，这个似乎是暗示不排除派兵援助俄罗斯。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和俄罗斯的军工武器最近展开一场较量，印巴交火过程中传出一宗高度敏感事件。巴基斯坦声称，包括空军用枭龙战斗机发射中国制 CM400AKG 高超音速导弹，成功摧毁印度乌丹布尔空军基地使用的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如果属实，这个是俄军 S400 第一次在亚洲实战中遭遇失败。巴铁释放这种消息，背后肯定有中共点头。而且虽然印度否认这个说法，但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和立场亲共的香港01都跟进宣传共军导弹摧毁俄制防空系统。中共和巴铁释放这个消息会重创俄国军工武器出口，并间接影响俄罗斯在亚洲的势力。中共目前对俄罗斯又拉又打，普京当然心中有数。未来川普开始聚焦俄乌事务之后，中俄关系值得关注。美国、英国及欧洲多家媒体联合调查后揭露，中共通过一套秘密金融网络向俄罗斯输送军备采购款项，背后核心机构是吉尔吉斯政府的中亚资本银行。调查显示，俄国由中共手上购买军工武器的过程是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俄罗斯工业银行通过 A7 支付平台将钱转入中亚资本银行的账户，在这里卢布被兑换成人民币或美元，这一笔钱之后经过一系列空壳公司，最后到达共产中国。A7 支付平台51%的股份由摩尔多瓦寡头伊兰·肖尔掌控，其余49%股份就由俄罗斯工业银行控制。这个是俄罗斯绕过制裁持续获取军备的关键渠道。消息指出，这个项目的幕后关键联络人是亲克里姆林宫的伊兰·肖尔，他目前已经被美国制裁。据悉，在2025年1月以前，这个非法交易中心是吉尔吉斯的海列梅特银行，之后美方通过制裁迫使海列梅特银行退出这个交易网络。 中亚资本银行快速介入，成为网络关键环节。而海列梅特银行的几个高层转任中亚资本银行要职，目前中亚资本银行甚至成为唯一获准进行俄罗斯跨境卢布交易的银行，地位明显提升。欧洲联盟就事件发出警告，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否则将面临新一轮制裁。不过只要这类回避机制仍然持续存在，欧盟制裁措施的效力恐将大打折扣。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京华城地积比率舞弊案，15号开庭，传唤前台北市副市长林欣荣以证人身份出庭。林欣荣明确表示，京华城地积比率由392%一路扩大到560%，甚至678%。柯文哲全程都知道。林欣荣在2014年至2018年间担任柯文哲的台北副市长，曾任营建署长。对于相关法例非常熟悉，又是有备而来，在庭上详细讲解批核京华城开发项目的各个时间、会议内容、争议问题等。林欣荣仲当庭出示两份文件，一是市长室列入管制的案件，另一件就是柯文哲曾经以剪报会议记录和他讨论都市更新相关内容。林欣荣强调，根据这些文件，再加上柯文哲赞自己智商157，亦好用功，相信他了解相关法例，尤其市长室列入管制内容，包括京华城案，负责部门都要定期报告。柯文哲甚至还写字条询问林欣荣，为什么京华城已经给到560%？沈庆京那边的反应还要往上加。显而易见，相关过程柯文哲都知道。林欣荣更强调，他当时坚决反对提高地积比率，因为就算多比一平方公尺亦是图利。检察官问林欣荣，时任市长室主任蔡碧如有没有讨论京华城案，林欣荣表示乜嘢讨论，蔡碧如根本是直接落条子俾林欣荣将威京集团的意见另案处理。威京集团这些人大多数提出希望京华城地积比率达到560%。林欣荣说，他后来离开台北市政府后，最后得知京华城案地积比率居然达到840%，简直不敢相信。媒体人吴正仪之后在面书上发表文章，表示京华城案涉嫌由厂商处逃利121亿台币。彭振声和林欣荣都曾经是柯文哲担任市长时倚重的副市长，现在一个认罪承认收到长官指示逃离京华城，一个指证长官明知逃离而为之。无论是彭振声和林欣荣都是能够证实柯文哲具有逃离意图，逃离就是贪污。14号，一场猛烈的太阳风暴袭击，导致全球部分地区停电，欧洲、亚洲和中东的无线电通讯一度中断。专家警告，这个可能只是开始。根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东部时间13号凌晨4:25，太阳黑子 AR4087 爆发出 X2.7 级太阳耀斑，向地球释放大量高能大电粒子和等离子体。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太空天气预报中心的资料，这么强烈的太阳耀斑并不常见。这宗事件被列为R3 级电磁风暴，足以导致高频无线电通讯中断几个钟头。 X 级是太阳耀斑最强等级，即使 X2.7 级属于 X 级耀斑中的较低等级，但威力依然惊人。而风暴并没有结束，在 X2.7 耀斑爆发后几个钟头，这个区域的太阳黑子又相继爆发出 M5.3 级和 M7.74 级太阳耀斑，预计未来几日仍然将持续活跃。极光追踪者文森特 赖德维纳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极光活动正快速增强，尤其是当这个活跃区域逐渐面对地球时。他警告，更多耀斑和地磁风暴可能即将来到，并可能进一步干扰通讯系统和全球电网。目前航天太空机构与各国电力部门已经提高警戒。专家指出，如果风暴强度进一步升高，可能导致卫星受损、 GPS 系统错误，甚至触发大规模停电。太阳活动正进入高峰期，上个月两次太阳爆发在太空中合并，形成罕见的食人族。太阳风暴在4月15日撞击地球，并在北半球与南极地区引发壮观极光。太阳风暴是太阳喷射出来的大电粒子流，太阳的爆炸性爆发可能会摧毁卫星，干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甚至会扰乱电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